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平安。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读到你们当中跟你们一起敬拜主，来思想上帝的话。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会有一段时间跟大家一系列的分享关于祷告的操练啊，祷告的操练。那么今天我们的第一讲呢，就是主耶稣主导我的第一句话，我们天上的父，我们天上的父啊，上帝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阿爸父啊。大家对这个主导文呢，我们可能很习惯啊，有些教会他们就敬拜一开始呢一定我自己的教会就是这样，我们在唱完诗歌之后大家一起读主导文，读了习惯啊。有些教会他们呢聚完会或者是祷告会完之后，大家会一起用主导文读一次来结束啊，这是很好，因为代表他们呢多少知道主耶稣教导关于祷告的方式的内容啊的重要。但我发觉我们必须操练到一个地步，成为我们的习惯，成为我们祷告的内容，祷告的主要的主轴，让我们的生命才会得到祷告的帮助啊！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基督徒和神之间的对话啊！千万不要以为祷告只是求啊！如果你们认为祷告只是求呢，那认识太广太窄了啊！祷告呢，内容包括有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敬拜他，这是祷告，对话。像一个人一样，哎，我很崇拜你啊，上帝，我的父啊，我很崇拜你，你太棒了，这是祷告，对不对？祷告内容还包括认罪，上帝啊，我的父啊，我昨天的想法错了啊，我求你饶恕我，他也必定饶恕，这对我们有帮助嘛，对不对？祷告还包括求，很重要啊，一般人都只是求，其实这个太狭窄了啊！有一位有名的传道人是我们中国人的后代，叫 Francis Chan， 姓陈的啊。Francis Chan 被神大大使用的传道人，他虽然是一个亚裔，但是他在美国白人的教会牧养几千人，几千人被神大大使用。他讲一个话说，祷告基本上是我们的目标，不是方法。很多人说我有困难我才来祷告求神给我得到什么解决的问题，基本上你把祷告只是变成一个途径，但不是，祷告是我们的目标，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要做一个祷告的人，他的生活方式，那这很重要。我稍微再读一下 Billy Graham 这样讲，真正的祷告呢是一种生活方式，你的生活常常跟上帝跟我们的父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就好的关系，对不对？夫妻如果不常讲话会好的关系吗？不会嘛，对不对？父母儿女之间没有常常对话，他会了解对方的心意，会了彼此去帮助对方，不可能。所以基督徒基本上他的生活方式，祷告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但又很难，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整天面对是外面的困难挑战嘛，对不对？面对人的问题，面对自己生活的问题，的确是很难，但我们常在这个困难中，我们就会淹没了，就被这个困难压倒了。如果你跟上帝连在一起，你的生活方跟上帝有对话，上帝就会帮助你，用他的话语来提醒你，让你刚强起来，得到安慰也好，得到力量也好，得到指引也好。所以祷告帮助我们生命长进，跟主的关系啊连在一起，就会好关系，跟上帝有好关系，你生命就会长进了，你不会太远离上帝的心意的计划，你不会用自己的方式，你用自己方式去生活，你就像不信的人，那你这个基督徒就没什么用。所以祷告帮助我们灵命长进， 给我们力量，因为上帝的话就是灵，在心灵里给我们力量、安慰、祷告，使我们从神的引导。我们平常读很多圣经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跟主的关系好的时候，那个话语圣灵就借着话语就提醒我们，引导我们做正确的选择，或者不会有罪的选择，所以很重要。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slide 啊，祷告请祷告是我们常常知道提醒我们，上帝是最重要的，我们敬拜他，上帝是最好的，其他东西很好，但上帝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敬拜他，我们向他感恩。祷告使我们得到上帝的供应，祷告真的会改变事情的。我们有时候祷告得不到答案，我们就灰心。其实祷告真的是可以改变上帝来解决我们的话，改变环境，不是改变上帝。祷告是改变环境的途径。上帝乐意你们祈求，刚刚我们背诵的经文，你们祈求就得着，对不对？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上帝乐意你跟他祷告，然后帮你开门啊，给你所要的。但这个所要有时候不一定你要的啊。如果你祷告想要什么，没有这个代表上帝，上帝还是会答应，有一天会答应，并且会给你更好的。所以这个要记得，祈求就得着，叩门就开，不是说我要。有时候我们像小孩子要的东西太糟糕了，对不对？前几天我跟我的儿子出去旅行啊，他开车带我出去旅行，我看我那个小孙子整天跟他爸爸要这个要这个，他爸爸都不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就像小孩子，我们要的东西次好，甚至有时候还要害我们，我们不知道。甚至上帝的心意我们要更好，所以上帝有时候让一些我们想要的会延迟，最后会给你。这个延迟也是等到你合适的时候再给你，有时候是你要的还不够好，他要给你更好。所以祷告一定得到神的答应，我们不知道祷告会改变我们的环境。前一阵子我常常睡不着觉，因为我心里有很大的重担啊，为教会的事重担忧虑啊。即使我有时候也睡不着，有时候半夜三点钟会醒过来，又继续在想教会的事情，很不容易啊。我退休一段时间以后，活得很舒服，睡得很好。现在我又教会又有很多重担在我身上，我会想想，就是半夜感谢神，我就是靠着祷告，我才能够又再继续睡下去。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操练，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主导文。因为主导文是什么？请看下面一个 slide。这我讲，祷告是生活方式，我讲过，我不看啊，不是啊。下面我们就不讲。主导文是主耶稣教导门徒怎么祷告啊。如果主耶稣，我们祷告的对象的目标，上帝的儿子教导，那是一定是很不错，对不对？主耶稣门徒。请耶稣教导他怎么祷告，那么耶稣给我们不是叫我们老兄弟啊就这样背一背啊，就这样讲也不错了啊，那不够啊，他只是一个范本，一个模式，但里头有五六个都是我们要记得祷告要去操练的，成为生活的方式，我们才能够从得力量、得智慧、得引导、得帮助，改变我们的环境。那今天我们只要看第一节，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弟兄姐妹，这个你可能脑筋都很清楚。当然我上帝是我们的父，但是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一般只留在脑筋，我们一般没有办法去拥抱这句话，去体会这句话的宝贵，去感情上触动你跟上帝的关系。你看他不是说我们天上的王啊，耶稣是我们的王，对不对？
对
对对，不是我们天上的王啊，不是这样，也不是说我们天上的主，耶稣是不是主？主，对。但是你看耶稣教我们祷告第一 句话要想到的就是他是我的父亲，也不是祷告耶稣你是我的朋友啊，这个也对，对不对？耶稣的确是我们的朋友啊，有一首诗歌嘛，对不对？我的朋友，对，耶稣是我们的父啊。耶稣说，你祷告的时候第一个要想到的就是他是我们的父。哎，你说这很奇怪啊，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早就知道，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啊，对不对？很多不信主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你们知道吗？在西方世界啊，他们有神论啊，他们呢认为不需要经过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子，但他不懂，我们这个儿子跟一般的儿子不一样，所以你必须体会这句话。所以主耶稣在讲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祷告要这样，我们天上的父。这一句话他是在提醒我们是上帝一种特别的儿子，那个叫领养的儿子。 OK， 领养的儿子，请看下一个 slide。 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保罗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在神面前还会害怕，你们所受的是领养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哦，我们这个呼叫阿爸父。首先，你们这阿爸父，这阿爸这两个字呢，是普世的语言，就是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呢，对父亲很亲密的称呼啊，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啊爹啊爹，爸爸爸爸，对不对？爹爹，我的孙子还叫他爸爸，爹爹爹爹，我就奇怪，他是不是会叫这个？Daddy 啊，这一种很亲密的称呼，阿爸父。弟兄姐妹们，你如果祷告要能够经历上帝的能力、帮助、力量，你必须跟上帝有这样的体会、这种关系。他是你阿爸父，他是你所亲爱的，是很爱你的，并且你很可以靠他的，对不对？小孩子生出来，那最重要的是谁？就是他的父亲嘛，对不对？他整天靠他肚子饿的父亲，他要玩具父亲，爸爸爹爹啊，这个帮我，都是这样。你是跟上帝是这样的关系吗？天上的耶稣要提醒我们，如果祷告要有效，你要记得这是你跟上帝的关系。第一个最重要，你要体会他。这个儿子叫领养的儿子啊，你看这里有些领养的儿子。我们不是奴仆啊，有很多基督徒呢，他看来好像对教会很敬虔啊，在教会服侍很多，但我觉得有时候敬虔的一个地步，好像觉得跟上帝只是一种交易啊，我敬虔一点，上帝就会对我好一点啊，这个没有错啊，的确敬虔上面做，但他有一点好像觉得不完美就很紧张啊，不是这样，上帝是我们的阿爸父。父亲一定会爱孩子的嘛，对不对？孩子不完美，父亲会不会爱我儿子啊？会嘛，管教一下还是爱他，对不对？奴仆的心就是有一点觉得我要做得很棒，我要做得很好，上帝才会爱我，那是错的。很奴仆的心，他常常惧怕，不是，我们到神面前，我们知道自己不完美，我们也知道上帝很爱我，所以我们叫他阿爸父。感谢神，耶稣讲到祷告主导的第一个最重要就是，并且这个是所有的基础。等一下我要讲，如果你不能够体会到上帝你的阿爸父，会影响你其他祷告的内容，也影响你其他祷告的内容。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基督祷告的基础，跟神就是像父子小孩子的关系，家庭的关系。家庭，你如果属于一个家庭，你就永远属于那，你永远那个地位，你不用惧怕，不会惧怕说我会被拒绝，我会因为做错事我做不好或不够好，因此我惧怕，不是，你随时可以来到面前祷告，永远不会丢弃这个关系。不像外邦人嘛， 外邦人的关系叫商业的关系，商业的关系，我要做多好，上帝才会爱我，我要更怎么完美，上帝没有把握，所以他会讲话一直讲，他好像重复一直讲，大概这么苦苦哀求的样子。不必，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你看请看下面一个，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就闭门垂听啊，以为我也讲我有时候上帝不是按照意思，不是他不爱我们，刚才讲过了，你应该有一个相信 OK， 父亲绝对不会撇弃你，绝对会为你的好处着想。所以如果我们话多了，我不是说祷告不能长啊，不是这个意思，就如果我们以为话多上帝才会听我们祷告，那错了，那是商业的关系啊，或者说我祷告的言语要多么的美丽，多么的合乎圣经的话，上帝才会喜悦，那错了 OK， 那个是很好，但不需要。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他们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不早已知道啊，你们要的账。那你会说，那为什么要祷告？我想要上帝留在你祷告的什么东西？因为上帝喜欢借着你跟他的关系来满足你的需要，对不对啊？你对你的孩子是不是你都知道他的需要？你对你孩子是不是希望他什么？你圣诞节礼物早就三个月前就买好了，我干嘛一个父母或者那半年前就已经帮孙母，大概半年前看到减价就要帮孙子买礼物，他早就知道他需要什么，对不对？但是你就是希望他Christmas gift。这什么礼物你要他求一下，因为是保持一种关系嘛，对不对？你父亲如果你孩子的小孩子来跟你要，哇你很高 surprise 一个惊喜给他，对不对？你其实早就知道他要什么，你就故意不给他，他来就 see 哦，他很高兴，你也很高兴，每一个父亲都希望看到孩子高兴，你的孩子高兴你也跟着高兴，所以虽然需求，但他就是要你跟他保持关系，借着祷告得到，并且呢，虽然知道你需求什么，但是有时候你不自己都不知道乱要，他会延迟这个祷，也是要借着祷告，你才慢慢学会说什么是对你最好，慢慢才知道哦，我当初是要求上帝要给我更好的预备，所以一切都是从祷告，这是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天上的父是一切主导文的基础，一切祷告弟兄姐妹，你一定必须要体会到你是上帝的爱的那种安全感的那种上帝绝对会帮助你们，祈求就得着，你也体会到上帝知道你的困难，因为父亲什么都体会过了，你经过的困难他都体会过了，就像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他在世上受尽一切的苦，我们的软弱，我们甚至有时候会跌倒犯，他都知道，你可以坦然无惧啊！祷告是一个关系，我们要先体会。我们看下面一个经文，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关系，我们要多思想一下，我们才会体会啊。为什么我们有这个特权是领养的儿子啊？我们中国人对领养的体会不够深，因为我们觉得领养是次等的嘛，领养的儿子大概也拿不了财产啊，帮你养就不错了，给你财产，我要给我亲生的，对不对？次等公民，不是，领养的儿子在耶稣的时代，在罗马人的时代是特权啊，因为罗马那是贵族大官将军呢，他们一生丰功伟业，到他们老的时候，他们必须把它传承下去，传他的名也好，对不对？传他的产业也好，人都有想到永远嘛，对不对？他希望我这么努力，我一生间你怎么可以随便给一个孩子毁掉了呢？所以他必须挑一个特别聪明、特别能干的，所以他常常在奴隶，他很多孩子很多奴隶中间挑一个特别的。然后在众人面前呢，宣布这个是我的世子，要继承我产业，我领养。 把整个的产业要交给他，基督徒以后要继承上帝整个产业。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更新这个世界，耶稣要掌权，我们跟耶稣一起掌权。所以一般不信神的人，西方人说，每一个人都是上帝造的嘛，都是上帝的儿子，那对也对一半啊，但是不是领养的儿子。你要成为领养儿子，你必须经过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了，都不完美，我们怎么可能继承上帝的产业？我们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我们也不认识神，你怎么去继承上帝的产业？有一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看这个世界很败坏，一定没有什么希望，上帝必须派遣他儿子再来，来管理这个世界，更新这个世界，而那时候我们要一起做王，只有我们成为领养的儿子，而这个要经过重价的。你看加拉太书怎么样，我们成为领养的儿子，到时候满足，他就是上帝的时间到的时候，那个时间是什么？就是耶稣来的时间啊！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就是耶稣，为女子所生，对不对？耶稣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从玛利亚生的，只是不是经过人的正常受孕，而是上帝用神迹让圣灵让他超自然的受孕，因为这样他才不会继承人的罪，他完全无罪。耶稣是上帝完全无罪的儿子，借着圣灵降生，借着父子象征，生在律法之下。什么意思？耶稣来到世上就跟一般人一样，都是要靠着自己多棒成功。律法就是条例，不管是人的道德法、圣经的律法，他完全在那个下面，并且他完全成功，他满足一切律法的要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一切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常常有被定罪感，我们有羞耻感，我们有觉得我不配神，我不敢接近神，因为我知道我有罪。但是我们不用惧怕，因为耶稣也是律法下所生，只不过他完全满足律法一切要求，他为你满足这个要求。弟兄姐妹，当我们信耶稣之后，耶稣整个他所做的完美完全就转移给你。基督徒是这么的棒，耶稣把他的完美，他的完全成就转移到你身上，你是完美的，因此你可以继承上帝的产业。感谢赞美神，神的儿子，神的耶稣把他一切的完美转移给你，然后把你的一切的罪、定罪、欠上帝的债转移到他自己身上，所以他必须被当成像罪一样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救恩。只有借着上帝这样苦口婆心牺牲的大爱的救恩，我们才能够成为领养儿子。让我们体会，每次祷告之前感谢神，我是怎么样的被上帝所爱，他的继承得着儿子的名分。请看下面一个，下面一个圣经，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我们就接受上帝的灵在心中。我们今天知道圣灵常常在心中提醒我们，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阿爸父。 OK， 记得吗？记得。好，下面我们看另外一个圣经，所以这是完全出于上帝的爱，因为他爱我们，按着自己，不是我们有多好，自己的计划的旨意所喜悦的，创世以前已经预定你跟我要做领养的儿子，借着耶稣基督得这领养儿子的名字。我们是很特别的啊，很特别，上帝所爱，无条件的恩典爱我们，所以让我们知道这个，体会这个，这样我们祷告才能够进入其他的领域啊。第一个很重要，我跟上帝的关系就像父子的关系，他是我的阿爸父，我可以随时来，不管我懂不懂，我就跟他求，我知道他一定会体会我，他知道我的困难，他也知道我的需要，他也一定会听，他不会拒绝我，虽然我不完全，他是可靠的，就像小孩子知道父亲是最可靠的。所以下面我们讲几个应用。好，下面请看下面一个，我们可以坦然 我刚刚讲不用怕，不是奴仆，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困难，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经历过，他可以体恤你。单单你知道这个，你在他神面前就得到很大的安慰。你看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并不是不能体会我们的软弱，他曾凡事的受过试探，世上一切的劳苦、罪的引诱，什么都试探过他，都想要打倒他。他跟我们一样，只管坦然无惧的，不要怕，来到他随时会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会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你劳苦的时候，你在那神面前，知道我们的父知道你的需要，知道体会你的痛苦。OK， 默想这个，感谢神，这个知道这个，你会立刻得安慰，因为他是最好的安慰，我们的主耶稣最好的安慰，圣灵也是最好的安慰。主耶稣跟圣灵都是最好的安慰，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们的痛苦，他们经历过，而他又在我们的身边，圣灵就在里面跟你一起在受苦，你知道吗？他体会，因为他安慰。好，下面一个，路加福音十一章，耶稣另外一个祷告就是这样教导。他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个耶稣教的比喻是在讲什么？他讲到有一个人，他半夜睡着了他邻居来跟他说：“起床，给我饼啊！”为什么？因为他的邻居呢有一个访客来了。那在那个中东的习惯，访客来一定要招待，一定饿了嘛。所以他有一个访客跟我无关啊，你邻居有一个访客来，我又不认识他，但是我那个邻居一直敲门，起来起来给我饼啊！一开始我还不心不甘情不愿，他说你不用这样，你就继续不断的求，不断的情辞迫切的求。小孩子他父亲就是这样，他要玩具就是吵，我要这个 no，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即使这样上帝都不会生气。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被人求。你看亚伯拉罕的例子，我们再看亚伯拉罕的例子。下面一个，你们记得亚伯拉罕呢？有一个侄子叫谁啊？
罗德
啊。罗德的问题在哪里？贪爱罪恶的世界啊。他跟亚伯拉罕分财产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就选择那个平原，索多玛、厄摩拉，对不对？哇，那里好棒啊，世界物质丰富。不晓得让给长辈啊，自己先学抢最好的。那亚伯拉罕最后选的是到高原山坡穷极之地，最后上帝审判临到，因为他忘记，他不选择上帝，不选择上帝的真理，选择世界那种纯粹是肉体所需渴望的东西，最后审判人。为什么审判？因为索多玛、厄摩拉这两个地方在死海一带，罪恶大到一个地步，上帝必须审判，因为那时候人们在那边同性恋各方面乱来的啊。上帝要审判的时候呢，派天使去跟亚伯拉罕说：“我要审判这个地方了。”结果呢，亚伯拉罕赶快祈求，为什么？因为他爱他的侄子，他有情义嘛。因为是罗德已经住在那里，对不对？万一审判整个城市毁灭，那我侄子不是没有？你看亚伯拉罕重情重义啊，注重爱上帝所教导的，所以他就跟上帝祈求。你看他跟上帝祈求小孩子一样，上帝啊，你真的要审判那里的人？那如果那里有50个好人，你也要把整个城市都毁灭掉吗？你看他不怕，他也不懂上帝大人的，他就讲。凭常理，50个好人，你要把整个好人也一起毁灭吗？上帝当然要毁灭。结果他就说：“那如果45个呢？你也要毁灭？你不能保留一些吗？你再讲价还价。”上帝说：“我要毁灭。”上帝说：“我不会。”然后那40个人呢？那20个人呢？5个人呢？他就希望最后上帝说：“5个人呢？那我要保留5个，把其他死。”他在那边不知道，他就像小孩子在那边情辞迫切，没有什么保留，让我们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把我们困难、把我们需要给上帝讲。OK， 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是我们的父，这个关系啊，记得。请看下面一个，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信靠神，要相信他。你看我们刚读的经文，我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因为凡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这里在讲的上帝乐意赐我们听我们，乐意听我们，不是说你要什么就给什么。我刚刚一开始讲过，有时候你要的根本不对，他会保留一下，再一段时间再给你。有时候他在操练你，有时候他在把等着把最好的给你，啊，所以我们宣告，上帝总是对我们是好的，总是听。我们有时候为什么祷告了焦急忧虑，祷告完又再又焦急忧虑，就是我们不相信上帝会把好的给我们，就是我们不够这个。还有第二个，我们不相信他是我们的父，他知道我们，他爱我们，所以你看很重要，那个基础很重要，那个基础没有了，有很多人祷告还是焦急忧虑，解决不了问题。看第四个，我们应谦卑来到神面前，我们应该来到神面前像小孩子一样啊！耶稣有一次说，你们要像小孩子才能怎么样进天国，你们像小孩觉得我不是全懂啊，我不是全，但是我的父，我依靠他，他知道，他知道什么最好，就是小孩子跟父亲啊要东西，父亲最后不给他，他还是把他当父亲，他是小孩子，他不会离开啊，我需要依赖他，他的供应、保护、教导，我的智慧还不够他的智慧。OK， 好的，那我们下面就看，所以记得啊，我们就这个就讲过了，看下面，所以我们天上的父，上帝是我们阿爸父，是我们的最亲爱、最爱我们、最体恤我们、最知道我需要、绝对不会让我啊失望的那个父亲。记得我们要体验这个关系，因为这跟你其他的祷告都有关，你知道吗？这个没有学会啊，其他祷告都受亏损。我举一个例子，耶稣再来怎么样，第二句话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不对？什么叫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只是圣洁吗？圣这个字很有意思啊，圣这个字本身就是特别的，分别出来的啊，所以我们都叫很神圣，对不对？上帝是圣的，就上帝最特别嘛，在整个宇宙里头，上帝是最高、最有智慧，还会创造我，还会管理这个世界，还最公义，还最慈爱，最特别，世上找不到最好、最重要。耶稣说，我们祷告第二个就是要学习知道上帝是最重要、最独一。弟兄姐妹，我要去这一点很难学哦。为什么要操练主导成为生活方式？就必须成为你的心态、心境。因为我们常常把别的东西看得最重要，对不对？尤其呢，中国人儿女最重要，孝子，对不对？孝子就是孝子，爱儿女胜过爱神啊，这个很危险，你知道吗？啊，我不说这个容易操练，你爱儿女胜过爱神呢？当儿女受苦，或者没有想到你的期望的成就，你会很灰心丧胆，也会很痛苦。很多父母都是因为儿女受苦，因为太爱儿女。我不是说不要爱儿女，但我们爱儿女到个地步，因为他让我们失望，我们很痛苦，因为我们把他认为最重要。你看圣经很有道理，愿人都知道上帝是最重要、最特别。你如果能够到一个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你开始你会觉得上帝有可贵，你会把儿女交在神的手中，即使儿女没有所你希望的，你也不担心，因为你知道上帝是最好，你自己稳住了啊，你对儿女的关系会更好，并且你会希望你儿女也能够多少在上帝里找到安息，要不然的话你会很惨，受儿女之苦，对不对？受儿女是中国人最多的，因为他不知道上帝心是最好。如果你能够知道上帝最好，你儿女也知道上帝的时候，你不用担心。 很不幸的，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常常做到这个地步。所以敬拜很重要，敬拜就是上帝你最好啊。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个摆第二位？因为除非你知道上帝是你的父，你不会体会到他是最好，对不对？你说他最伟大，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说他最聪明，你说他最有智，不只是最聪明，这还是你的父哎。这个时候你会很惊奇啊！我一个父亲是最伟大、最圣洁、最有能力、最公义，而他竟然是，我是他的独特的儿子。你会产生一种惊奇的敬拜哦！你如果知道上帝父，你的敬拜会更加丰富，你会更心甘情愿知道最好。你看使徒约翰的例子，我们来看圣经使徒约翰的例子，他的敬拜，请看下面。对，你看使徒约翰说：“你们看，哇，他这个在敬拜，对，你们看啊，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啊！你对上帝有这样吗？哎，看到上帝这么爱我，他在敬拜，他在觉得上帝很棒，对不对？看啊，上帝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竟然他得称，他有一部好像很。”惊奇无法体会，竟然把我当成他的儿领养儿子，哇！他这个敬拜出于内心的一种，上帝太可贵了，圣就是我们也真是他知道是因为圣灵见证，他是神领养儿子，世人不知道，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才能敬拜。所以你的敬拜，你能把神高举，是愿意把神当最独特、最的，出自于你体会到上帝是你。好，我们再看一下，它影响。你看，如果你跟上帝有这个关系啊，哦，我还没讲完敬拜，我们一定要成为好的敬拜者啊。下面一个 slide， 其实我刚刚稍微讲过啊，我们一定要成为好的敬拜者，因为我们要操练主导的这一句哦。我们若不敬拜神，我们就会敬拜其他受造之物。我刚刚讲过，你会把别的东西当作比上帝重要，那你就受苦就很多了。人的问题就是敬拜的问题。如果你认为钱财最高，那你一定为钱财可以违背法律，或者啊违背亲情、违背朋友，甚至违背亲情。我看到很多家庭为钱财吵架闹事，对不对？父子儿女就是因为你敬拜错误。如果你知道上帝是最好，那个东西是很好，但不会到一个地步影响到一个地步你痛苦或者你。超越上帝，所以敬拜是人生最大的问题。你会成为好的敬拜者，体会上帝不只是他的圣洁，他的爱，他的圣洁勾引的爱，非常的何等的慈爱。OK， 好，下面魏敏斯特，这是英国改革中的教义，魏敏斯特。他们把他们信仰归纳成一些小条啊，第一条就这样：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荣耀敬拜神，首要目的。然后呢，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如果你能够知道上帝是最圣的，你荣耀他，你高举他，从心里体会出，然后你也以他为乐的时候，你人生会解决很多问题。祷告的超人在屋子，我们天上，然后知道他是对不对？好，第二个，你跟上帝这种关系，影响你对他旨意的顺服啊！你看，再来耶稣，这些都有关的。耶稣教这个主导，不是让你老像说分开，不是他首要优先记得你跟他的关系。第二个，首要的祷告是上帝，你最重要，在我心知道他最重要。再来，他最重要，你就会乐意遵行他的旨意。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就是说，我很乐意神的旨意行。是的，有时候我所要的，上帝没有按照我的意思，上帝可能有更好，因为他要你活出他的美好旨意，上帝的旨意，求他的旨意，这个必须在你是。他是你的父跟敬拜者，为什么？当你知道他是何等爱你的父，你就比较会听他的话嘛，对不对？你说有些父亲对儿女很严厉的管教，他变成什么样？悖逆的小孩，对不对？很多小孩子悖逆的父亲从小 没有爱，管教的太过分了，强求，这孩子又根本不孝顺，太太不理你，离家出走。如果你知道父亲对你又有智慧，有职业很好，你又知道他很爱你的时候，你就很乐意。我们基督徒一样，你越知道他是爱你的父亲，你越体会他的爱，你就越会顺服他的意思。所以教导孩子一样，你又有爱又要有真理，教导什么是对错，不能只是打骂教育，对不对？他体会你的爱，他跑不出去，他乐意你的国降临，愿旨意行在地上。这个旨意，这以后我再讲，我们就讲，我今天主要是讲这个。还有第三个，你再看你跟神父的关系，影响你每天的需求的祈求，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这个在求什么？每天的面包啊，其实不是只有面包啊，饮食是生活怎么样必须的啊，你所渴望需，你认为需要，我们今天认为很多需要，我要上帝你给我去 vacation travel 一下，上帝你给我房子多一点，上帝这些需要你可以求，没有问题，但是你看它摆在上帝你是我的父之后，除非你了解你的父亲，所有小孩都知道父亲有时候给我有时候不给我，因为他知道他爱他嘛，对不对？就像我这几天跟孙子跟我的儿子去那个，但是小孩子不听话，要什么要什么，他爸爸有时候给，有时候不给嘛，对不对？他知道他是父亲，所以他父亲有比他聪明，比他智慧，比他所靠啊，不给他吵一阵子，他还是乖乖的又坐下来，还是又叫爹。啊，他挺听话，有他父亲在给他，所以你除非你知道你的父亲是很爱你、很可靠、可依赖，要不然呢，你所需求的你没有，你会很痛苦，你就焦急忧虑。所以很多人，你看他祷告了半天还是焦急忧虑。菲律比是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恩。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给你，为什么很多人不能有意外平安？因为他忘记一个什么呀？感恩，上帝是我的主，他只是求求求求求求，他没有得到啊，他忘记上帝知道他所需，上帝爱他，上帝知道他的困难，上帝只是在让他等候，上帝有更美的旨意在后面，上帝知道时候一到就给你，所以你忘记不断祈求，而你也失望，你焦急忧虑。必须要上帝是你，这可以解决你很多祷告起来。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他知道上帝，体会他的影响你的认罪。小孩子不认罪，就是因为不敢回去，根本就不知道他父亲会饶恕他，会爱他嘛，对不对？如果小孩子完了完了，我这次回去，我父亲大概这个啊，永远不饶，把我驱逐出境，赶出去，那他一定不敢认，一定躲起来，不老实讲话，在学校坐车回家不敢讲。因为他以为父亲严厉到不要他了。如果你知道你父亲爱你，也会认罪。你记不记得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讲的？我这，耶稣讲那个浪子回头比喻，对不对？那个浪子很不乖嘛，对不对？他爱玩，他要钱。父亲，你早一点死，把财产分给我。啊，父亲。任凭他去，因为他大概知道他的个性，讲和讲不通，他要让他去学习，痛苦又在悔改啊，给他，结果钱乱交朋友用光了，啊，后来去捡用跟猪住在一起，吃猪吃了食物，突然他悔改，圣灵光照，他说我的父亲有这么多的口粮，有仆人，他怎么不会爱我呢？我要回去跟他道歉，你看他敢认罪，并且他体会到，甚至他还没有讲，他父亲在等着门口，在等着他求，对不对？等着他求，所以感谢上帝，我们父亲就是这样，我们不必担心，我们可以，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怎么样？信实公义，他必定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的不义。当我们越认罪。你看，一个知道神是他父亲阿爸父的人，他勇于认罪， 他认罪死了，他更加被洁净，更加生命长进，洗净，被洗净，罪性被洗净。 OK， 好，我们看下面影响我们认罪。祷告还教导，耶稣就会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神不要让我进入引诱啊，试探就是引诱，对不对？是来引诱我，不要因为引诱就去犯罪或背离上帝。如果你是上帝是那么爱你，不会轻易被引诱，因为没有比上父亲的爱更重要。我们通常被引诱就是我们不够知足，不满足，我觉得不够。你如果知道上帝把你看作很爱你，你那个什么引诱多少，除非你能够知道你跟上帝的关系。所以第一句话，神是我们的阿爸父，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让我们一定要操练我们的祷告啊！祷告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在公祷要私祷也更重要，因为私祷那里才是真正看出我们心里想要。公祷我们有时候别人对我们有期望，对不对？对别人看着我们，你要会用圣经的话怎么祷告啊？私祷是没有人看到你啊，你就内心到底想要什么？所以私祷的操练使得你成为一个祷告的生活方式，你的人生会更加的丰富、喜乐、平安。上帝会改变你的环境，因为他在等着你去信靠他，成为一个私下生活上的祷告。我们天上就像我讲的，我最近睡觉半夜醒过来，我就想在天上，我就在父的怀抱里又睡着了。我还在操练下面几句，但最重要你跟上帝关系。第一步 OK， 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我们当了基督徒很久，但是我们有时候因为生活忙碌，我们也不认识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跟你的关系常常像商业的关系，常常像一种只是一种概念，但我们忘记你是有感情的，你是跟我们有个人关系的，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把我们救赎出来，你把你一切的义完美都归给我们，你把我们的罪完全拿去为我们承担，就是要把我们从律法的光景赎下来，跟你有一种亲密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求主你指教我们常常思想，就像使徒约翰一样，你看父是何等爱我们，是何等的奇妙，竟然这样爱我们，而叫我们成为好的敬拜者，喜爱你的旨意，勇于认罪，不惧怕的来到你面前，把我们的需求告诉你，并且信靠相信你绝对爱我们，我们所需要你为爱我们。所以先教导我们在第一句话上日常生活上操练，好叫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满足你的心意，活出丰盛喜乐的生命。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